在 COVID-19 疫情下，有不少研究和新闻报道指出，中国零工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它究竟真的是社会成长的新动能，还是社会维稳的廉价工具？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零工经济特点跟发达国家知识型的零工经济截然不同。欧美的今天不必然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还有很多必须要迈过的坎。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上月发布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的报告，将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定义为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以独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灵活，最大程度实现供需匹配的新经济模式。中国金融学者贺冰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受到 COVID-19 居家隔离的影响，中国的零工经济变得越来越兴盛。贺冰江指出，新冠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现在所谓的零工经济已经是第二波，第一波是在过去 SARS 爆发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他说，
欧美日他那种传统的消费习惯还是喜欢到商场到实体店去，但是这个疫情呢反而是让他们在家的消费网购形成一种习惯，疫情呢改变消费习惯，减少疫情传播起了一个促进作用。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陈之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根据阅读的文献和资料，在 COVID-19 出现之前就已经看到零工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在疫情后的劳动市场，很多企业 CEO 反映零工经济将会越来越盛行。陈之约说，
可能主要还是考量到为了怕避免跟人的接触，然后可能很多的这种工作就是委外出去，或许也考虑到如果把很多的员工聚在同一个工厂里面或是职场里面，会不会造成这些接触频繁，甚至会有更多的病毒感染的这方面问题，所以大量的工作搞不好还会是透过委外的方式交给这些所谓的这个不管是个人的工作者去自行接案，还是透过这些所谓的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去进行商品的这种外送。这些资料显示如果是确实是如此的话，那可能我相信未来的这个劳动市场其实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些零工经济的工作者持续的发展，甚至被应用的范围可能更扩大也不一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零工经济只是正规就业的补充，而在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他说，零工经济在中国以前叫做农民工，他们主要是在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中工作，而零工经济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不少的知识青年，载体不同，现在更依托于虚拟经济，为平台经济从事生活服务业和娱乐等内容。陈云表示，
中国的背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讲零工经济的一个特色就是知识青年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的这种零工式的这个生存啊，或者说就业啊，这有所扩大。它的背景是大学扩招和经济的增速放缓，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很大的就业压力。像今年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是874万，十年以来是每年创新高的。而中国的 GDP 在2018年的时候降到了6.6，现在疫情之下的话还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一季度虽然报了3点几的这样一个增速，但是全年下来，有的人说是2点几，那现在还不知道。那所以现在的就业形势就更加严峻。
陈云表示，中国零工经济能不能够发展以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面及从事零工经济的从业人员主体，他们本身是否具备独特的知识型技能。他说，事实上，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中国在2017年就提出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这个看似面对的是所有的大众，但总体还是瞄准知识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陈云说，这个政策在实践层面并不成功，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领域都被国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等大企业垄断，因此真正能够创新创业的空间其实很小。 陈云表示，
第二个就是这些大学生知识青年主体，这些大学生本身的这个创新技能啊，意识上面的缺乏啊，其实中国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应试教育的这样一个产物，所以从小到大都没有在创新这方面的意识和技能上有所积累，所以呢17年以后的这个口号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就业问题。又加上去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摩擦和新冠的问题，那所以呢很多人可能感兴趣，就是这个零工经济能不能解决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困难。
虽然有报道指出，由于经济成长放缓，市场饱和，加上政府的监管趋严，中国网络零工经济恐怕无法再吸纳大量的工厂失业人力。随着滴滴出行、美团点评等平台陆续裁员，恐怕将让中国的劳动市场再次拉警报。也有媒体指出，中国传统的产业招不到工，也跟年轻人都转去从事零工经济有关。不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所共同撰写的报告认为，零工经济在带动就业、助推新兴产业发展上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新动能。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认为，中国零工经济对传统行业是一种促进作用，而不是破坏作用。比如网购销售的越多，更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买，无论是家电啊或者产品啊，它生产还是需要传统行业来生产，只不过是对于价格上它可能会更降低它的价格，是这个传统的行业的产品销售更快，资金回笼更快。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不讳言，在 COVID-19 下确实有更多的人投入零工经济，像是一些超市的员工转移到盒马生鲜快递，但他还是认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有其极限，并且认为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零工经济很不一样。中国在生活服务业的占比最高，而发达国家则有着知识型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拥有比较高的知识型技能，并且市场上也有需求。这跟中国经济下行、人员就业困难而去从事平台经济是两种情况。陈云表示，
你要知道网络的这种外卖的消费，首先你要有收入才行啊。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这种双重打击造成整个经济萎缩的很严重的话，你没有收入，这些外卖服务本身也会严重萎缩，需求也会萎缩。第二个，不断压价的情况之下，外卖员工有收入肯定也会直线下降。共享员工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只能存在于什么一些就是可替代性非常强的一些工种之间，就是都是非常低技能的、低门槛的这些工作，谁来干都行。那只是临时性的一个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好，有当然有比没有好，但是也不用夸大它的这个共享员工好像以后会成为一个趋势似的。
在广州从事外卖小哥的胡源，虽然大学毕业，但为了能够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因而选择门槛低的外卖工作，以尽快进入就业市场。胡源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为什么会去当外卖小哥的原因。
这是我个人自己的原因吧，因为我比较不习惯在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工厂里边工作，第一。那第二就是因为如果我送外卖比较快的话，我会赚那个小费比别人多啊。那如果在工厂里边我做事做得快，我的领导也不见得一定会提醒我的薪水，因为也不见得他们也知道我是谁啊。所以我如果只光是跑送外卖的话，会在限定时间以内把那个餐送到客人手上，如果我提供服务好的，他满意的话，他就会给我多一点小费了。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表示，这显示传统性的工作吸引力不断的在降低。以前富士康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在厂区发生了13连跳的高自杀率，说明了制式的工厂管理模式跟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与此同时，平台经济中的这种劳动密度很强的外卖工作，无论从收入的保障或是自身发展来看，也并不是真正年轻人的归属，特别是知识青年。陈云表示，该份的报告总体看好中国的零工经济，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把中国未来定义为知识型、技术型的工作会很多，有点一厢情愿的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他认为中国零工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体的零工经济，彼此间不存在必然性。陈云说，
他需要打零工的这些人本身的人力资源你要有改善，你要有这个技能，真正成为一种技能型的有创意的，你才能去加入这种灵活用工的这个市场中去找到你的工作，否则不是说你的身份自由了然后你就必然能找到工作。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本身这方面的这个技能和创意这是很匮乏的，我刚才说了应试教育可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就是刷题，要大量刷题刷出来的，这都是追求标准答案式的这种学习方式。
陈云表示，他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现在在经济增速下降又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每年大学毕业生知识青年在不断的壮大，在这种局势下应该要如何解决他们稳定的生活和福利的问题。毕竟零工经济在个人层面属于低收入低保障型，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比较差，又非雇佣关系，因此变数非常的大，这对知识青年的个体保障和福利也是很大的问题。陈云表示，
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经济形态对全社会是不是会有正面的溢出的效应，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挑战是更大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并没有自己原创的技术啊，只是一个应用正的外部性啊，就是它的这个创新它有没有真的在产业结构上带动整体的提升，不能说一点成效没有，因为像比如说自动驾驶是吧，有一些就像百度啊在热心的开发这个自动驾驶，但是呢这个还并不是很成熟的技术，你要说它经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我觉得可能还为时过早。
不过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急着找份工作糊口的当下，对于劳动保障的权益似乎并非他们选择工作的首要考量。外卖小哥胡源说，
在我自己来说，我当然希望多一份保障，对我当然是好一点的，但是我因为现在是在蛮多人去做这个外卖的这个行业，所以还有我们之间也竞争很厉害，那个体力要求很高，我当然也不想希望会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刚刚你提到的那个保障那些，我从来没有想过了，只是现在你说到提到了，然后我就不太去有点担心了，但我看看哦，如果还是做下去，我当然会问我的领班到底我有没有一个好一点的员工的保障啊。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所长陈之约表示，不管工作内容有何层次上的差异，零工经济的劳工为了换取高报酬，工时相对来说会比较长，而外送人员为了抢单抢快，可能引发交通意外的职业安全卫生方面也存在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不管是对失业还是对退休生活的保障也会相对的不足。陈之约说，
对于从事零工经济的这些工作者，如果他不在一个雇佣关系之下，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可能就是工时过长，甚至引发这个过劳的问题，然后还有所谓的职业安全卫生的这方面的一些的风险，还包括社会保障的制度相对来讲对这些人是不够周延或不够完整的。现在所面对的这些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尤其是个人工作者，他基本上如果他不是个受雇的话，那即便他加入的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那这个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基本上都没办法代表他去跟平台的业者去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或权益的保障。
陈之约主张打破这种必须在雇佣关系下工会才能够代表劳工去进行谈判协商的法规限制。他说，有些欧美国家把团体协商的制度定位在只要有利益关系跟利害关系下，工会就可以代表这些会员去进行谈判协商，即便并非雇佣的关系。陈之约认为，这个部分是团体协商制度在设计上可能要去突破的地方。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零工经济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许足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满足中国最重要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但这种商业模式延伸出来的劳动保障不足的问题，世界各国都还处于一个重视或注意的阶段，要真正能够做到超前部署，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